两名澳大利亚人在日本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后，新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返国后再测却呈阳性。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中国学生目前滞留新冠疫情中心武汉，他的学校向他伸出了援手。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数十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罗冠聪认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2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两名澳大利亚人在日本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之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返回国内后再测却呈阳性。来看报道。
澳大利亚首席医学官布伦丹·莫菲说，未来几天在离开这艘船的游客中，可能逐渐会有更多的人检测结果是阳性。阳性检测结果促使日本为其隔离防护辩护。一位官员说，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恰当的。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表示，中国新病例下降令人鼓舞，但警告说危机尚未结束。
This is the time to attack。
现在病毒实际上是可控的，是向病毒发起反击的时候，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很少。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窗口机会加紧抗击病毒，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湖北省卫健委星期五报告，本省出现62例新病例，115例新死亡病例，同时韩国报告了52例新病例，使该国病例总数增加到152例。除中国外，至少有25个国家报告了1000多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和11例死亡病例。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被困城中。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读高中的肖子涵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学校向他伸出了援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与美国其他学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教室里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 iPad， 镜头会跟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让滞留疫情中心武汉的肖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度，不太懂。
This graph
会是这样？你说第一次。
肖子涵农历春节假期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回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What is this? Need to know what is here. So this one should be equal.
This.
武汉的这个事儿给了我很多学习压力，我已经11年级了，时间很紧。
学校管理人员说，这时候科技帮了大忙。
作为学校，我们就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让他滞留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的学习。我们就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 Swivel， 开发了一个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线上课。
肖子涵最近给学校发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和老师迅速行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3万美元。
我想向他们表达心意，我不清楚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恐惧。我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可怕，人们不允许离开家，这是我们在美国没有经历过的。
It really does hit home. 情况确实严重，不仅影响世界的部分地方，这个冠状病毒正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提供帮助。
学校与国际援助机构匈牙利浸信会援助组织合作，将捐赠的物资送达武汉。他们捐赠特别防护口罩和非接触式体温计给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儿童医疗中心。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送去的援助可以为武汉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本星期首次参加民主党参选人辩论，成了竞争对手的标靶。 内华达州民主党党团会议即将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关注这场选举的重点。在2016年大选前几星期，许多衡量选民意向的民意调查机构都弄错了，他们现在一心一意要在2020年不再重蹈覆辙。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在2016年大选前的几个星期，许多民意调查机构都弄错了，他们现在努力避免重蹈覆辙。来看报道。
威斯康辛州埃格港的选民雷恩·斯福德在思索今年的总统大选，他认为特朗普2016年赢得他所在的州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希拉里上次没有来这里竞选宣传，我们认为如果他来了可能会有帮助。
一些威斯康辛州的民主党人对这个抱怨颇有同感，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克林顿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亲自来这里拉票，他有可能获胜，但在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获胜的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三州的民意调查表示，当时克林顿领先，不需要亲自出马。
特朗普确实领先。
查尔斯·富兰克林是马奎特大学法学院的民意测验主任。
那一整批民意调查，包括我做的在内，是指证克林顿会在这里获胜的部分原因，而那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也许几个州错了，但并非全国都错。
全国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在普选得票领先3个百分点，而他实际上以大约2个百分点赢得了普选。
富兰克林指出，当时民调没有正确预测出结果，有几个因素。在威斯康辛州，许多尚未决定的选民在选战的最后几个星期，特朗普频频在威斯康辛州露面的时候才做出决定。
根据威斯康辛州投票站出口的民调数据，那些说他们在最后一星期才决定的人当中，2/3投给了特朗普，1/3投给了克林顿，而那些左右为难又不喜欢任何候选人的人，75%投票支持特朗普。过去有着较高教育水平的选民倾向于投给共和党，而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倾向于投给民主党。但在2016年，美国全国特别是中西部这3个州，随着特朗普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当中，这个趋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民意调查机构为适应这个变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教育这个因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加以应用。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肩负着专业责任，要把我们能做出的最佳数据报道出来，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了。
雷恩斯福德希望最终的民主党提名人这次不会那么依赖民调，他已经注意到候选人更加关注他的州。富兰克林表示，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的大多数民主党主要挑战者，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在内，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和共和党的现任总统正面对决都可以获胜。但他也补充说，从现在到选举，变数仍然很多。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威斯康辛麦迪逊报道。
2020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另一场重要选举，内华达州民主党党团会议将于星期六举行。那么这场选举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介绍。平章你好。
包容你好。
是，那内华达州的这个民主党初选和之前的两场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有三点。第一点是内华达州的人口组成更加的多样化。之前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呢，他们90%的人口都是白人，但是在内华达州30%的人口是这个拉丁裔，10%是非洲裔，9.5%是亚裔和其他的这个少数族裔，加在一起呢占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内华达州的这场选举呢，可以说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来检测一个参选人是否能够争取到少数族裔的支持的这样一场选举，尤其是争取这个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哈。我们知道拉丁裔选民很重要，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呢，拉丁裔选民群体很有可能会超过非洲裔选民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少数族裔群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投票群体，所以这也是各个参选人的这个必争之地哈。那么在之后马上要举行的超级星期二呢，会有两个拥有最多代表人票的超级大州，也就是加州和德克萨斯州会在那天投票，而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呢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拉丁裔选民群体，所以明天内华达州的这场党团会议的这场选举哈，也可以预示出这个参选人在接下来超级星期二有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的民调来看，在绝大多数的民调当中都显示桑德斯是在这个内华达州的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支持率是最高的。那么这主要是跟他这个主张经济平等的一些政策还有他在这个移民改革上的立场，包括是在这个遣返非法移民问题上比较宽容的态度有关。那么这些议题呢都是拉丁裔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整体上而言呢，就是说跨种族的这个整体的支持率，桑德斯在内华达州也是最多的，而且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在民调当中呢，在内华达的这个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排名第二的是前副总统拜登，那么拜登在这个跨种族的整体的这个民调当中也是排名第二。那么明天的这场内华达的选举呢，对拜登而言就非常重要。他即使最后不能够拿到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名次，那至少他也要保住这个第二名，才有可能会稍微的挽回一些之前的那样的一个颓势哈。另外其他几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像布蒂吉格、克劳布查、沃伦还有斯泰尔，也都是在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内华达州争取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布蒂吉格。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啊，在爱荷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布蒂吉格打得都非常好，排名一二位，现在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但是他受到的最多的诟病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比较低。那么布蒂基格就非常需要通过内华达州的这场选举来证明他是可以争取到那些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的。
那么第二点不同是什么呢？
第二点不同是内华达州跟之前两个州相比呢，它的工会的势力更大。在内华达州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属于工会的，这个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工人不仅仅指的是这个生产线上的这个制造业工人哈，它主要指的是像在餐饮业啊、酒店啊、赌场啊这些行业当中的这个服务业的工人。所以工会在内华达州呢是具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我们通过之前的一些选战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么在这届选战当中呢，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工会就是这个烹饪工会，它并没有对任何一个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公开的背书，而且前一段时间呢，他们是发了一些宣传册，开始对桑德斯进行负面的宣传，那就警告这个工会的成员说，桑德斯的这个全民医保的计划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失去现在你所拥有的这个私人保险。我们知道像烹饪工会他们这么大的工会的这个工会成员，他们的这个保险呢是由工会出面谈判谈下来的保险，其实是很好的保险，那很多工人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保险，所以这样的一种宣传呢，其实对桑德斯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这个烹饪工会的一些人说，他们的领导层还有一些这个组织人员是收到了桑德斯的支持者的骚扰电话。 那么这件事情呢，也使得桑德斯的这个团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所以跟工会之间的这场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桑德斯明天在内华达州的这个选情哈，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点不同，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点？
第三点不同呢，就是布隆伯格现在显然是在民主党的战局当中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哈。他现在在民调当中上升，而且前两天我们在辩论当中也看到他也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那么布隆伯格他虽然并不参加明天的内华达党团会议的这场选举，他是直接从超级星期二开始的，但是他的存在呢，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内华达选民的判断。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党内选举的选战，即使是在经过了内华达一战之后，恐怕也很难进入到一个明朗的态势当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演播室，
谢谢宝如。
数十年来，
最近一场中学生模拟联合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到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学生进行交流。
数十年来，许多高中和大学生都参加了联合国模拟会议。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期间，危地马拉的学生和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交流。下面我们来看记者萨莱的报道。
Basically, it's like simulating conferen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们得到的话题是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我们要集中在这里辩论。探讨有关议题，并得出多种解决方案。
瓦斯克兹是来自危地马拉城的六七个学生当中的一位，作为文莱代表参加会议。他说，在这项活动之前，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微乎其微。
It's over 3,000 high school students.
这里有来自18个国家、27个州的3000多名高中生，很多参与国际代表团的学生都已融入在40个不同的委员会中。
他们除了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广泛知识外，大多数参与者还注意到他们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是个非常厌恶社交的人，但参加了这次行程之后，我开始感觉我不要做那样的人了。我同别人打成一片，感觉真棒，因为这里很多人都十分友好，你可以和任何人交谈，只要问你是来自联合国模拟会议的吗，然后自然双方就可以交往了。
我在这儿感觉真是太好了，真的很欣慰，真的被老师叫来这里，不仅代表着我的学校，也代表了危地马拉。
不论是来自外国的新朋友，还是一起前来华盛顿的同学，多数参与者都说他们建立了值得永远记忆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萨莱，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个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正在激励全球各地的自然爱好者去记录周遭的生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
这是粘液霉菌。
凯特张是一个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但有空的时候，他喜欢研究其他的生命形态。
我从小就对自然界感兴趣，我们是夏威夷原住民，我们一家人，我的祖母会带我到她的院子里，她会把所有的植物都秀给我看，还会把用途告诉我们。后来我对研究真菌感兴趣的时候，有人向我推荐了爱自然爱好者，它就在你的手机上。
iNaturalist 是国家地理杂志和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联合倡议。
基本上人们可以拍摄任何生物的照片，植物、动物、真菌类、粘液霉菌，把相片放到网站上，其他人会加以识别。
这个应用程序把照片和数据库里已有的照片进行对比，展开识别过程，但最终人类专家会介入。
它让你对你正在研究的东西有所了解，而最大的好处是有一群人也可以参加并帮助你。
科学家用它来收集数据并实际撰写论文，还有业余爱好者，他们真的有兴趣深入参与，更加关心自然。
每年这个时候，我在刻意地找火蜥蜴。哦，它在那里，正在从我拉起的木头里探出头来。我也喜欢看哺乳动物，它们是我的最爱之一。当然还有鸟类。我有将近55000个观测结果。是啊，我经常用到它。
观测报告来自全世界每个国家。就在此刻，我相信我们有超过2600万个观测报告，还有大约70万个经常用户。
由于这种洲际合作，最近在加州意外发现了一种巨大的翻车鱼，它的正常栖息地在南方几千英里的地方，这也许表明世界正在急剧的变化。美国之音马特·迪布尔，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报道。
纽约市的一个装置艺术展吸引了很多观众，它是由人类和机器学习算法共同组成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纽约展出的一个装置艺术，通过循环的白日梦的形式出现在观众眼前。雷菲克·阿纳多尔是机器幻觉展览背后的艺术家，不过他的共同创作者是英伟达公司的研究员发展出来的计算机算法。
我从科幻小说得到很大的启发，在这个项目当中，实际上说故事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在线联机，并下载了1亿1300万张纽约的图像，因此我们聚焦的对象是集体记忆，特别是建筑物和结构。如果你观察熨斗大厦或者帝国大厦，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从多个不同角度观察同一栋建筑物的照片。
由此而产生的图像和记忆组合是一个通往艺术家所谓的机器头脑的窗口，本质上是他的人工智能。但阿纳多尔想要探索这同一个机器头脑是否有意识。
这个机器现在可以学习了。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想问的是，他们能做梦吗？
他的工作室开发了应用于数据集的额外软件，以产生一个多维的梦幻般的宇宙，最终还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阿纳多尔把这个数字媒介称作潜伏电影，这是机器智能时代的电影。
对于这些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们实际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因此，也许这是理解这个科技的实际应用的一个途径。我认为他们还可以拿它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对这个艺术家来说，虚拟笔刷正在进入机器的头脑中。
我觉得我有工具，可以把看不到的东西变成比较可见的，
从而打开观众的视野和想象。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约30英里的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里，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它就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贝恩。来看报道。
当成千上万的家庭搬进这个社区生活和娱乐时，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伯恩镇就已悄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光纤网络的所在地。世界上70%的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所有这些光纤，这就是阿什伯恩被称为数据中心通道的原因，也就是东部的硅谷。几乎全球任何地方发送或接收的任何电子邮件都是通过这里发送的。如果您将某些内容存储在云中，则可能就在一个这样的数据中心里。
你知道云位于某处，总的来说，云一直位于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数据中心，就是我们这里拥有的1800万平方英尺的数据中心里。
美国在线是美国90年代最早搬到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公司之一。美国在线带来了光纤和电力基础设施。MyEast 是世界上最早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在1992年最初组建后，于90年代后期搬到了劳登县。
就是几个人，他们在一起喝了一些啤酒以后，就决定，他们允许彼此之间通过自己此前创建的不同网络来回传递流量。
每个新增加的成员都会为不断增长的数据基础设施做贡献，像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都在这里有业务。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吸引力包括价格合理的土地、价格低廉但可靠的电力、获得水源与冷却设备的能力，以及受过技术教育的人口。
互联网本身实际上是由位于数据中心的这些对等点组成的，因此没有数据中心，您就不会真正拥有互联网。
数据中心提供电源、冷却和连通性，确保其客户端使用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全天候运行。
他们希望保证所有他们的顾客，不论在哪儿，都能通过互联网运作。
安全性很严格，数据中心的外表十分普通，因此并不耀眼，但利润十分丰厚。劳登县预计仅今年一年就将从数据中心获得3.2亿美元的税收。
数据中心，我们在他们上面花费的每一美元都能得到大约15美元的回报。
美国之音梅库瓦尔，维吉尼亚州报道。
星期四，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数十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而面对抗议的学生，罗冠聪认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玉安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2月20号晚间，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出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而港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市里已经很难买到所需日用品。
因为大家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于中国政府，从封不封关、让不让中国的病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见这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选择了一国而忽略了两制，所以导致了市民非常不满，导致了很多的民怨。
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瑞士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需思考如何取得更多国际支持。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升高，中国民众也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和参与全球团结运动，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台湾人民希望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并且拒绝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甚至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的人，都了解到信息畅通和透明的重要，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和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研讨会进行同时，场内外一些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手持横幅，表达不同意见。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诉求。
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同意、学校允许的。
我们觉得不止一个声音会被听到，就是他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声音。
当然就是，
只是一种和平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不同的理想吧。
面对抗议的民众，罗冠聪表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我觉得有时候跟他们去讨论，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的立论是很不一样的，看世界观的东西也不一样。其实跟他们去沟通，他们的声音从麦克风传出来，然后全场的观众都能够听得到，其实就比较能够了解到我们双方的差异和他们支持哪一方。
香港众志与美国和洪都拉斯购买合计130万个口罩运送回港。罗冠聪说，香港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处理令民间意识到需采取自救方式。他预计疫情结束后，会有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的不满。美国之音许湘云，渔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两名澳大利亚人在日本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后，新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返国后再测却呈阳性。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中国学生目前滞留新冠疫情中心武汉，他的学校向他伸出了援手。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数十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罗冠聪认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2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两名澳大利亚人在日本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之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返回国内后再测却呈阳性。来看报道。
澳大利亚首席医学官布伦丹·莫菲说，未来几天在离开这艘船的游客中，可能逐渐会有更多的人检测结果是阳性。阳性检测结果促使日本为其隔离防护辩护。一位官员说，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恰当的。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表示，中国新病例下降令人鼓舞，但警告说危机尚未结束。
This is the time to attack。
现在病毒实际上是可控的，是向病毒发起反击的时候，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很少。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窗口机会加紧抗击病毒，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湖北省卫健委星期五报告，本省出现62例新病例，115例新死亡病例。同时，韩国报告了52例新病例，使该国病例总数增加到152例。除中国外，至少有25个国家报告了1000多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和11例死亡病例。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被困城中。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读高中的肖子涵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学校向他伸出了援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与美国其他学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教室里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 iPad， 镜头会跟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让滞留疫情中心武汉的肖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度，不太懂。
This graph
会是这样？你说第一次。
肖子涵农历春节假期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回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What is this? These two dots. What is here? So this one should be equal.
This.
武汉的这个事儿给了我很多学习压力，我已经11年级了，时间很紧。学校管理人员说，这时候科技帮了大忙。
作为学校，我们就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让他滞留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的学习。我们就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 Swivel 开发了一个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线上课。
肖子涵最近给学校发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和老师迅速行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3万美元。
我想向他们表达心意，我不清楚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恐惧。我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可怕，人们不允许离开家，这是我们在美国没有经历过的。
情况确实严重，不仅影响世界的部分地方，这个冠状病毒正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帮助。
学校与国际援助机构匈牙利浸信会援助组织合作，将捐赠的物资送达武汉。他们捐赠特别防护口罩和非接触式体温计给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儿童医疗中心。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送去的援助可以为武汉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本星期首次参加民主党参选人辩论，成了竞争对手的标靶。 内华达州民主党党团会议即将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关注这场选举的重点。在2016年大选前几星期，许多衡量选民意向的民意调查机构都弄错了，他们现在一心一意要在2020年不再重蹈覆辙。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在2016年大选前的几个星期，许多民意调查机构都弄错了，他们现在努力避免重蹈覆辙。来看报道。
威斯康辛州埃格港的选民雷恩·斯福德在思索今年的总统大选，他认为特朗普2016年赢得他所在的州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希拉里上次没有来这里竞选宣传，我们认为如果他来了可能会有帮助。
一些威斯康辛州的民主党人对这个抱怨颇有同感，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克林顿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亲自来这里拉票，他有可能获胜，但在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获胜的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三州的民意调查表示，当时克林顿领先，不需要亲自出马。
特朗普确实领先。
查尔斯·富兰克林是马奎特大学法学院的民意测验主任。
那一整批民意调查，包括我做的在内，是指证克林顿会在这里获胜的部分原因，而那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也许几个州错了，但并非全国都错。
全国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在普选得票领先3个百分点，而他实际上以大约2个百分点赢得了普选。
富兰克林指出，当时民调没有正确预测出结果，有几个因素。在威斯康辛州，许多尚未决定的选民在选战的最后几个星期，特朗普频频在威斯康辛州露面的时候才做出决定。
根据威斯康辛州投票站出口的民调数据，那些说他们在最后一星期才决定的人当中，2/3投给了特朗普，1/3投给了克林顿，而那些左右为难又不喜欢任何候选人的人，75%投票支持特朗普。过去有着较高教育水平的选民倾向于投给共和党，而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倾向于投给民主党。但在2016年，美国全国特别是中西部这3个州，随着特朗普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当中，这个趋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民意调查机构为适应这个变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教育这个因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加以应用。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肩负着专业责任，要把我们能做出的最佳数据报道出来，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了。
雷恩斯福德希望最终的民主党提名人这次不会那么依赖民调，他已经注意到候选人更加关注他的州。富兰克林表示，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的大多数民主党主要挑战者，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在内，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和共和党的现任总统正面对决都可以获胜。但他也补充说，从现在到选举，变数仍然很多。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威斯康辛麦迪逊报道。
2020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另一场重要选举，内华达州民主党党团会议将于星期六举行。那么这场选举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介绍。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内华达州的这个民主党初选和之前的两场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有三点。第一点是内华达州的人口组成更加的多样化。之前爱奥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呢，他们90%的人口都是白人，但是在内华达州30%的人口是这个拉丁裔，10%是非洲裔，9.5%是亚裔和其他的这个少数族裔，加在一起呢占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内华达州的这场选举呢，可以说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来检测一个参选人是否能够争取到少数族裔的支持的这样一场选举，尤其是争取这个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哈。我们知道拉丁裔选民很重要，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呢，拉丁裔选民群体很有可能会超过非洲裔选民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少数族裔群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投票群体，所以这也是各个参选人的这个必争之地哈。那么在之后马上要举行的超级星期二呢，会有两个拥有最多代表人票的超级大州，也就是加州和德克萨斯州会在那天投票，而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呢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拉丁裔选民群体，所以明天内华达州的这场党团会议的这场选举哈，也可以预示出这个参选人在接下来超级星期二有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的民调来看，在绝大多数的民调当中都显示，桑德斯是在这个内华达州的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支持率是最高的。那么这主要是跟他这个主张经济平等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他在这个移民改革上的立场，包括是在这个遣返非法移民问题上比较宽容的态度有关。那么这些议题呢，都是拉丁裔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整体上而言呢，就是说跨种族的这个整体的支持率，桑德斯在内华达州也是最多的，而且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在民调当中呢，在内华达的这个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排名第二的是前副总统拜登。那么拜登在这个跨种族的整体的这个民调当中也是排名第二。那么明天的这场内华达的选举呢，对拜登而言就非常重要。他即使最后不能够拿到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名次，那至少他也要保住这个第二名，才有可能会稍微的挽回一些之前的那样的一个颓势哈。另外其他几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像布蒂吉格、克劳布查、沃伦还有斯泰尔，也都是在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内华达州争取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布蒂吉格。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啊，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布蒂吉格打得都非常好，排名一二位，现在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但是他受到的最多的诟病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比较低。那么布蒂吉格就非常需要通过内华达州的这场选举来证明他是可以争取到那些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的。
那么第二点不同是什么呢？
第二点不同是内华达州跟之前两个州相比呢，它的工会的势力更大。在内华达州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属于工会的，这个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工人不仅仅指的是这个生产线上的这个制造业工人哈，它主要指的是像在餐饮业啊、酒店啊、赌场啊这些行业当中的这个服务业的工人。所以工会在内华达州呢是具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我们通过之前的一些选战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么在这届选战当中呢，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工会就是这个烹饪工会，它并没有对任何一个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公开的背书，而且前一段时间呢，他们是发了一些宣传册，开始对桑德斯进行负面的宣传，那就警告这个工会的成员说，桑德斯的这个全民医保的计划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失去现在你所拥有的这个私人保险。我们知道像烹饪工会他们这么大的工会的这个工会成员，他们的这个保险呢是由工会出面谈判谈下来的保险，其实是很好的保险，那很多工人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保险，所以这样的一种宣传呢，其实对桑德斯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这个烹饪工会的一些人说，他们的领导层还有一些这个组织人员是收到了桑德斯的支持者的骚扰电话。那么这件事情呢，也使得桑德斯的这个团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所以跟工会之间的这场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桑德斯明天在内华达州的这个选情哈，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点不同，还有没有
没有什么不同点。
第三点不同的就是布隆伯格现在显然是在民主党的战局当中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哈。他现在在民调当中上升，而且前两天我们在辩论当中也看到他也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那么布隆伯格他虽然并不参加明天的内华达党团会议的这场选举，他是直接从超级星期二开始的，但是他的存在呢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内华达选民的判断。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党内选举的选战，即使是在经过了内华达一战之后，恐怕也很难进入到一个明朗的态势当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演播室，
谢谢宝如。
数十年来，
最近一场中学生模拟联合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到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学生进行交流。
数十年来，许多高中和大学生都参加了联合国模拟会议。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期间危地马拉的学生和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交流。下面我们来看记者萨莱的报道。
Basically, it's like simulating conferen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们得到的话题是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我们要集中在这里辩论探讨有关议题，并得出多种解决方案。
瓦斯克兹是来自危地马拉城的六七个学生当中的一位，作为文莱代表参加会议。他说，在这项活动之前，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微乎其微。
It's over 3,000 high school students.
这里有来自18个国家、27个州的3000多名高中生，很多参与国际代表团的学生都已融入在40个不同的委员会中。
他们除了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广泛知识外，大多数参与者还注意到，他们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是个非常厌恶社交的人，但参加了这次行程之后，我开始感觉我不要做那样的人了。我同别人打成一片，感觉真棒，因为这里很多人都十分友好，你可以和任何人交谈，只要问你是来自联合国模拟会议的吗，然后自然双方就可以交往了。
我在这儿感觉真是太好了，真的很欣慰，真的被老师叫来这里不仅代表着我的学校，也代表了危地马拉。
不论是来自外国的新朋友，还是一起前来华盛顿的同学，多数参与者都说他们建立了值得永远记忆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萨莱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个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正在激励全球各地的自然爱好者去记录周遭的生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
这是粘液霉菌。
凯特张是一个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但有空的时候他喜欢研究其他的生命形态。
我从小就对自然界感兴趣，我们是夏威夷原住民，我们一家人，我的祖母会带我到他的院子里， 他会把所有的植物都秀给我看，还会把用途告诉我们。后来我对研究真菌感兴趣的时候，有人向我推荐了爱自然爱好者，他就在你的手机上。
iNaturalist 是国家地理杂志和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联合倡议。
基本上人们可以拍摄任何生物的照片，植物、动物、真菌类、粘液霉菌，把相片放到网站上，其他人会加以识别。
这个应用程序把照片和数据库里已有的照片进行对比，展开识别过程，但最终人类专家会介入。
它让你对你正在研究的东西有所了解，而最大的好处是有一群人也可以参加并帮助你。
科学家用它来收集数据并实际撰写论文，还有业余爱好者，他们真的有兴趣深入参与，更加关心自然。
每年这个时候，我在刻意地找火蜥蜴。哦，它在那里，正在从我拉起的木头里探出头来。我也喜欢看哺乳动物，它们是我的最爱之一。当然，还有鸟类。我有将近55000个观测结果。是啊，我经常用到它。
观测报告来自全世界每个国家。就在此刻，我相信我们有超过2600万个观测报告，还有大约70万个经常用户。
由于这种洲际合作，最近在加州意外发现了一种巨大的翻车鱼，它的正常栖息地在南方几千英里的地方，这也许表明世界正在急剧的变化。美国之音马特·迪布尔，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报道。
纽约市的一个装置艺术展吸引了很多观众，它是由人类和机器学习算法共同组成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纽约展出的一个装置艺术，通过循环的白日梦的形式出现在观众眼前。雷菲克·阿纳多尔是机器幻觉展览背后的艺术家，不过他的共同创作者是英伟达公司的研究员发展出来的计算机算法。
我从科幻小说得到很大的启发，在这个项目当中，实际上说故事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在线联机，并下载了1亿1300万张纽约的图像。因此，我们聚焦的对象是集体记忆，特别是建筑物和结构。如果你观察熨斗大厦或者帝国大厦，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从多个不同角度观察同一栋建筑物的照片。
由此而产生的图像和记忆组合是一个通往艺术家所谓的机器头脑的窗口，本质上是他的人工智能。但阿纳多尔想要探索这同一个机器头脑是否有意识。
这个机器现在可以学习了。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想问的是，他们能做梦吗？
他的工作室开发了应用于数据集的额外软件，以产生一个多维的梦幻般的宇宙，最终还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阿纳多尔把这个数字媒介称作潜伏电影，这是机器智能时代的电影。
对于这些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们实际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因此，也许这是理解这个科技的实际应用的一个途径。我认为他们还可以拿它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对这个艺术家来说，虚拟笔刷正在进入机器的头脑中。
我觉得我有工具，可以把看不到的东西变成比较可见的，
从而打开观众的视野和想象。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约30英里的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里，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它就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贝恩。来看报道。
当成千上万的家庭搬进这个社区生活和娱乐时，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伯恩镇就已悄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光纤网络的所在地。世界上70%的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所有这些光纤，这就是阿什伯恩被称为数据中心通道的原因，也就是东部的硅谷。几乎全球任何地方发送或接收的任何电子邮件都是通过这里发送的。如果您将某些内容存储在云中，则可能就在一个这样的数据中心里。
你知道云位于某处？总的来说，云一直位于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数据中心，就是我们这里拥有的1800万平方英尺的数据中心里。
美国在线是美国90年代最早搬到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公司之一。美国在线带来了光纤和电力基础设施。MyEast 是世界上最早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在1992年最初组建后，于90年代后期搬到了劳登县。
就是几个人，他们在一起喝了一些啤酒以后就决定，他们允许彼此之间通过自己此前创建的不同网络来回传递流量。
每个新增加的成员都会为不断增长的数据基础设施做贡献，像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都在这里有业务。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吸引力包括价格合理的土地、价格低廉但可靠的电力、获得水源与冷却设备的能力，以及受过技术教育的人口。
互联网本身实际上是由位于数据中心的这些对等点组成的，因此没有数据中心，您就不会真正拥有互联网。
数据中心提供电源、冷却和连通性，确保其客户端使用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全天候运行。
他们希望保证所有他们的顾客，不论在哪儿，都能通过互联网运作。
安全性很严格，数据中心的外表十分普通，因此并不耀眼，但利润十分丰厚。劳登县预计仅今年一年就将从数据中心获得3.2亿美元的税收。
数据中心，我们在他们上面花费的每一美元都能得到大约15美元的回报。
美国之音梅库瓦尔，维吉尼亚州报道。
星期四，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数十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而面对抗议的学生，罗冠聪认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玉安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2月20号晚间，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出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而港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市里已经很难买到所需日用品。
因为大家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于中国政府，从封不封关让不让中国的病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见这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选择了一国而忽略了两制，所以导致了市民非常不满，导致了很多的民怨。
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锐实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需思考如何取得更多国际支持。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升高，中国民众也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和参与全球团结运动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台湾人民希望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并且拒绝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甚至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的人都了解到信息畅通和透明的重要，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和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研讨会进行同时，场内外一些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手持横幅表达不同意见。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诉求。
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同意、学校允许的。
我们觉得不止一个声音会被听到，就是他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声音。
当然就是
只是一种和平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不同的理想吧。
面对抗议的民众，罗冠聪表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我觉得有时候跟他们去讨论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的立论是很不一样的，看世界观的东西也不一样。其实跟他们去沟通，他们的声音从麦克风传出来，然后全场观众都能够听得到，其实就比较能够了解到我们双方差异和他们支持哪一方。
香港众志与美国和洪都拉斯购买合计130万个口罩运送回港。罗冠聪说，香港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处理令民间意识到需采取自救方式。他预计疫情结束后会有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的不满。美国之音许湘云、玉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